欢迎回到3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和中国将于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希望在4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使双方达成协议，美国也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对中国的关税。美国媒体认为，如何取消关税、建立贸易协议的监督机制以及终止强迫性技术转让等，是美中最后过招的关键所在。那么中方是否可能在美国维持关税的情况下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有美国媒体认为，两会之后中方的一些承诺似乎在缩水，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今天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谈一下这个取消关税的这个具体安排哈，是美中一个很大的过节。为什么美国现在表示要就是即使达成协议也要维持关税，那么美国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美国只说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对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对它的执行没有信心，所以呢我维持的压力是你做到了我就减点压力，做到了一点减点压力，而不是说你这个我减掉这个关税，你做不好我再惩罚你。它是两种做法，美国呢是倾向于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呢，当然我认为站在美国的角度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中，这个川普他有一个玩平衡的那种这个状况，他用了两个主要的谈判代表，一个是这个强硬派，一个是温和派，这本身他就是在做一种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呢就造成了一种不确定性。比如说在3月1号，我们大家都认为不应该给，应该按照当时预定的时间，没有达成协议嘛，应该把关税加上，然后把这个压力这个放在那个地方，使中国能够就范。但是川普没有这个增加关税，使中国呢赢得了时间，在这一点呢只增加了这个不确定性。而中国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时间，因为他要拖，
对，
他知道他的战略不变，就是我在拖，我知道美国要什么，但我尽量的要给的少，但我就拖到最后有一个新的变这个契机出现，这是他的战略。而川普呢给了他这个时间，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犯了一个错误。
对，好的。那么李伟东先生，我们知道美国是说即使和中国达成协议，美国也不取消关税，而要看中国的执行情况再来决定是否取消关税。那么你觉得中国是不是可能接受美国这个条件而和美国签署协议？
那个中国不会接受，而川普的这个说法也只是在谈判当中的一个某种这个敲打性的威胁性的一个说辞，他本人态度的犹疑变化是非常这个经常性的。这个我一直说跟中国谈判主要是系统性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你要坚持知识产权，坚持这个贸易制度的平衡，而不是关税。而用关税来施展的这一轮贸易谈判的前提，这个大棒，事实上对美国来说是杀敌1000，自损800。现在看已经是杀敌800，自损1000了。不是中国要不要这个取消关税的问题，是美国要不要赶紧取消这么高关税的问题。
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川普在俄亥俄州发表的这个讲话是打破了两个迷思，一个是打破了中共的幻想，就是中共以为签订协议之后就取消关税，另外也打破了外界的这个忧虑。外界忧虑的就是川普在实质性的问题上让步，但是川普这个打破了外界的忧虑，就是川普扮演了唱白脸的角色，尽量在说一些好话，所以用一些外交辞令或者一个商人的作风说一些好话，尤其是关于习近平个人的好话。但是这次看起来川普的底牌不会动摇，因为他等到从年轻的等到老年，他就是为了这个阻挡这个中共对美国的这个利用剥削和这个占便宜，所以他不会在关键问题上让步。那么刚才跟伟东兄有略有一点不同，就是说这个认为呢这个好像美国这个贸易战中已经是自损1000了，中国损800。其实呢，美国之所以这个商界提出了一些损失，美国是个民主国家，这些商界和企业能够表达他们的损失，但是在表达损失的时候，很多没有表达出来是美国的收获，美国的经济的强劲的增长。另外一点，中国那边的企业和行业不能表达他们的损失，表达出来的话，那就可能是这个妄议中央，甚至可能受到法办，甚至会被穿小鞋，企业倒台。但事实上川普讲了，这个在他上任以来双方的经济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累计下降了32%，而美国的经济累计上升了50%，就他执政2年多来。那么中国那边很明确的数据是今年2月份它的出口萎缩了20.7%，这是个历史性的萎缩，就是负增长。那么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是节节下退，尽管他宣称他有6%的增长，这只有 官方的数据，而美国这边最保守的数据是增长3%，那么一般的估计是4%-5%，这4.5%，这是一个强劲的增长，就业各方面的指数都看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不存在这个企业所担心的表面问题。
嗯，好的，我们
觉得我觉得对不起，我插一句，
请讲。
我觉得川普大大的吹嘘了自己的经济功劳。中国的 GDP 已经超过了100万亿的这个总量水平，这几年的整个增长是这个虽然有很多水分，这个说6.5%啊6.7%啊，实际上要折扣掉1.7%的左右百分点，但是5%左右也是在高增长，而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刚刚被这个整个这个美联储调低了未来的预期，也只有3.1%。就业以来，是奥巴马以来就有这么高的就业率。
嗯，好的。
这个本身并不是川普的成就，真正他在打乱仗，他放弃价值观跟中国对抗，只用地缘政治和经济政策跟中国打是打不赢的。
嗯，好的。
不管是不是川普的成就哈，这个两个经济体的表现非常清楚，美国经济是往上走，蒸蒸日上，中国经济是往下走。尽管中国政府创造了一些名词，什么放缓呢、下行呢，但是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大滑退、大衰退、大萧条。
林伟东先生，请等一下，
好，中国的经济
没有一个客观数据，两位嘉宾啊，最好不要同时讲话，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观众会听不清楚。对，
现在我讲了，现在该我讲。现在是不是我讲？
你等一下，杨建立先生他有一点要补充的，嗯。
第一个呢，双方刚才辩论的提的数据都有问题。我认为这个川普在 Ohio 讲说，我上台以后这两年中国的经济缩水28%-32%，我这个美国增长50%，这个数据完全是我认为就随口而说。它到底是贸易额增加还是这个什么，一个经济缩水30%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一个经济增长50%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这它那也是我看也是。
但是我们从经济大面来讲，两个国家
我知道，就是中国的那个数据也有问题，包括自己的学者都出来质疑，所以现在不去管这个具体的数字，我是说两个国家的这个体制。中国方面它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这个弱势，它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它任何的麻烦它可以通过专制的权力把这个代价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只要它用好了军警，这个政权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的弱势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习近平是不能受到挑战的，一旦由于贸易战这个经济出现了哪个地方的这个崩盘，那习近平就会受到党内的挑战，党内的挑战就可能使习近平的权力不稳定，这是他的这个弱点。那川普呢，他因为是民主制，所以呢他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受到影响都可能反映到这个舆论中去，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个可能反映到这个选举中去。但是川普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经济的基本盘非常好，目前在美国。第二呢，就是说川普不怕反对，因为他本来民主就是反对，哪怕他的团队里人反对他，他的权力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两个这个体制所造成的现在的情况。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两个这个国家都愿意尽快的签订这么一个协议，但是我认为美国还是占优势，因为它可以继续的这个拖下去。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在处在下行，不要忘记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共产党统治的一个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好，
如果它经济出了问题，这个政权可能就要出问题。
好，陈伯国先生，您刚才说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要补充的就是说这个连中国的总理李克强本身都说中国的经济数据不可靠，这是他2007年做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对这个外国使节说的话，危机简历有记载。那么现在中共的这个数据啊，他是拒绝，第一个他是中央政府沿地方政府的统计啊，他只以中央政府的统计为准，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拒绝任何独立的这个消息来源，有一个人民大学的教授就说中国的去年的经济增长不是什么6.7%，是1.17%，甚至说内部评估是负增长，马上就把这个人的消音、把他的文章、把他的讲话都删除，所以拿中国自己说的经济数据完全不算数。所以我刚才说的是要注意，中共定义了两个词，一个叫经济放缓，一个经济下行，这是一个定义，然后很多人还在引用，实际上这是个障眼法。这两个词的背后，中共在说一些问题的时候总是缩小，说成绩的时候总是夸大，说他在这两个词的背后就是大滑退、大衰退、大萧条。而我跟国内的人接触的时候啊，跟这些这个民营企业家、中小型企业这些人打通电话或者有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在说生意非常难做，都是出现了裁员潮、倒闭潮，这个外资撤离潮，这都是一个事实。但是反正在美国这边，我也跟深度小民都有接触， 都觉得现在是就业最好的时候，都觉得基本工资这些工资都提高了，然后这个消费力也提高了。而中国那边相反，国内不要说是外资减少，内需消费力都在减弱，很多人的消费都出现了荷包紧张、谨慎支出的情况。
好，
说这个经济大势是很明显。
我们再来听听李伟东先生的回应。
对不起啊，我刚才跟破空星争论，咱们是好朋友，将来有机会我们当面再来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嗯，
关于中国经济和现在发展状况的判断，我跟你有很大的不同。虽然经济数据这个有很高的水分，刚才我说了，谨慎的经济学家，我熟悉的一些人的评估说，现在的6.7应该拿掉1.7，但是也有5%。
嗯，
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个贸易的繁荣和这个经济某种程度上繁荣仍然如故，虽然有很多隐忧，所以在这个前提判断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谨慎对待共产党挟持自己的经济优势和某种帝国传统在全世界这样横冲直撞，最后所导致的后果。我们唱衰中国这么多年，说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引起了世界性的恐慌？连美国在欧洲全都变成恐慌状态，觉得不是一头牛闯入了中国的瓷器店，而是中国的一头黄牛闯入了整个欧洲和美国，这个是怎么带来的？我们要冷静地分析这种事情背后的战略和未来整个世界平衡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说它就是衰落，你要完全又要完蛋了。这样的口号
不是
这样的这个一个氛围，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有极大的误导。
嗯，
哦，我补充一下，我回应一下。
好，
这个不是说在。绝对不是说中国经济简单的说它完蛋了。刚才伟东兄提到中国这个有经济优势，是因为这个专制制度这个体制造成的。就中国不是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中共是最富有的政权，它能够挟持13亿人，它能够垄断全国的财富，这就是它的优势。它能够把所有的税收收上来，把所有的民营企业的控制起来，所有的国营企业的背后补贴，然后财富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上，它想撒多少钱撒多少钱。日本和美国这些政府有可能国家是富有的，但是政府是最贫穷的。美国政府可以随时面临这个关门之欲，然后美国政府、日本政府或者欧洲政府要开支的时候，必须得到国会的预算批准，还有民间的监督。所以相对说来，中国是一个叫做国穷民富，这个国富民穷，叫政府富人民穷。但是美国呢是国富民穷，政府手上没有多少钱。说这是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对决的时候所呈现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长短。说这也是美国和欧洲都在反思的，不是说中国这个完蛋了，而是他们正在觉醒，正在反思，这就是这一点。为什么中国这个制度能够让共产党有这么大的优势在国际上？就扩张，那民主国家怎么去反思，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挟持了全国财富在进行世界性扩张的这么一个政权？
嗯，好，因为最后时间不多。
美国的反思恰恰是把自己反思成了一个威权政府，这是错误的反思，这恰恰是他最后要败给中共的根本原因。放弃为价值观而战的川普政府，最后是打不过中国这样一个集权政府。
嗯。好的，
这个我倒不认为川普总统放弃了这个价值观的战斗。
对不起，
这个国务院就是一个象征。
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快
等等，
很快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杨建立先生先来评论一下。
我觉得刚才这个两位嘉宾的辩论呢，我认为可能就是都有点偏颇。因为什么呢？说美国这个政府现在放弃价值观的这个坚持，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对的。川普本人没有很多的表述，可能他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想很多，但是不要忘记了，川普他是这个只是一个总统，但是他的团队是非常庞大的，他的团队所最近几年来表现出来的不比前任的政府比这个价值观的这个重视要低，而且可能有非常明显的例子，所以我觉得不能用一句话去盖偏。那这个另外呢，这个我觉得中国不管它这个经济现在目前的数字真还是这个假，但是它现在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重的这种形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依赖一个快速的经济增长为它自己的这个合法性寻找这个说辞和来源，而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他的经济出了问题，不仅这个合法性来源有问题，包括执政的习近平都可能遇到一些挑战，因为他党内反对的人是很多，但是需要议题给大家一个口实进行反对。中美贸易战现在已经逐步的成为了很多人的口实，如果经济再出了问题，可能就会成为更加明显的一个口实，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脆弱之处。所以我觉得呢，可能要评论起来不是说你经济增长多少数字，我经济数字就可以简单解释的。
好，最后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我想首先请陈伯公先生，然后如果有时间李伟东先生也评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哈，北京方面可能在某些承诺方面呢有所缩水，从而为达成这个协议呢带来了这个新的困难。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高？因为其实考虑到这个贸易协议涉及的这个范围哈，双方态度出现反复，其实也是应该属于正常的情况。听听您的分析，陈伯公先生。
中共方面的这个态度，这个后退呢，其中表现是他对药物业这个专利保护啊，他这个数据保护不愿意这个承诺，就说这个在医药上他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创新。那么他之所以退缩呢，实际上中共达到了两次拖延的目的，一个拖延的目的就是当时习近平向川普求情，获得了个90天的谈判期。后来第二次拖延就利用说两会期间要通过外商投资法又换到了30天的这么一个拖延期，说两次拖延之后，他的两会也成功开完了，说习近平就开始这个暴露出他的本性，拖延战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在其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这个时候两会之后出现的这个反复是肯定的，而且外商投资法本身是一个骗局，规定地方政府不能泄密啊，不能够怎么样，但是没有规定中央政府，也没有规定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保护，所以其中有重大的漏洞。而李克强的讲话逐步什么放开逐步扩大，仍然是拖延战的一部分，说美国对此要高度的警觉。
好的，李伟东先生，最后有半分钟的时间，请您评论一下。
两个大国一揽子的贸易谈判，本身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是中共多年以来跟国民党以来就这样这个做的一个做法。而且我一再说，一切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在中共看来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美国政府不谈人权，不谈制度和价值观，这个强调的只是打经济仗，中国政府是不怕的。而且中国政府很欢迎跟美国这样长期磨下去，谈判谈一年都没有关系，而着急的是美国政府，刚才建立已经提到
好的
会否有反馈等等这样的问题。
好，谢谢李伟东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破空、李伟东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和对话，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